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经验主义的第一位思想家洛克，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思想家白克莱。那么这个白克莱他是爱尔兰人，那么从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爸爸寄居到英国，那么他在开始入学的时候倒是又回到爱尔兰，先是念神学，然后在念神学的时候对数学也蛮有兴趣的，他考到的是神学学位，那么因为他成绩优异所以留在学校里面做老师，那么后来是因为他的领导的能力很出众，所以曾经做过六七个大学的顺导的工作。那么他在求学的时间念过笛卡尔的作品，那么也念过笛卡尔学派的这个作品，可是他对理性主义并不满意。那么后来他又接触到了牛顿、洛克这些人的著述，所以慢慢的对经验主义有相当好的这个印象。那么伯克利他因为口才非常的好，所以辩论了演讲了都非常的成功，而且也有很独特的见解，所以当时在英国这个学术里面就是能够独树一帜。那后来他游历巴黎意大利各处，就是表现了他是对经验主义的学说比较这个关怀。可是以后因为他是这个在宗教里面，那么这个参与宗教的很多的活动，那么也在爱尔兰做了这个总主教，那么所以他的这一个一方面是宗教里面的领导人物，那一方面又在哲学里面想发展他的这个经验主义的东西，所以在基本上一种考量上他非要改变这个经验主义的路线不可，因为他不是那么容易去改变宗教的里面的一些教义还是教规还是教义，导致对哲学方面他比较容易去处理。那么当然我们从前面讲这个洛的时候了解到他的经验主义的一个理解，事实上得到的知识也不是那么客观的知识，倒是有很多主观的意念在里面，尤其是洛把知识的这个等级的分类，把经验的知识把感官的知识放在最低，把这个理性的把这个推论的论证的知识放在高一层，把这个直观的知识放在最高，所以这是非常符合这一个伯克利这一个总主教的那么一种思考的模式。所以他这个学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他就觉得这个外在世界的这个事物的存在确实有一些问题，那么人的里面的观念，就是人的这个悟性，人的这个理性，这个观念，这个是比较重要，这比较重要。所以他就设法在他的经验主义的这整个的进入里面，把这个客观的世界动作是附属的存在，而主观的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到后面他竟然就讲出了这句话，就是存在就是知觉，存在就是知觉，所以 esse est percipi， 这存在就是必知觉到的东西，存在就是一个知觉，所以外在世界所谓真实的存在，它是一个知觉，是一个感受，而这个感受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主体，是这个精神，是这个悟性。啊，被感受的那些是什么？是外在世界的一些物体，外在世界的一些事物。 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说在经验主义的一个了解里面，在洛在开始的时候它含有一个主客的对立，而这个主客的对立的一个认知的方式能够使到主客能够活跃的这个知识论的一个了解，就是透过经验，透过感官经验，透过我们的耳目口鼻手足面对着外在世界的声色香味触。可是到了后面，就洛自己分析他的知识的这个次序，知识发展的过程的时候，那发现只有这个主体，因为不管是 sensation， 不管是 memory， 不管是 reflection， 这几个层次，几个这个得到知识的过程都是在主体里面完成，也就是说他客体已经是无能为力，在这方面他没有参加任何的一些意见，还是说给予一些任何的一些内涵，而主体一个人在那里主观的去了解。所以在贝克里来讲，他说那这样的话，外在世界的就是有客体世界存在的东西，那它根本上是一个附属的，它的整个的存在的一个意念只是要能够化成被主体去认识，所以一个 perception 这一个字，那是主体为主的一个字，那么这一个概念，这一个感受，还是说知觉这一个概念，那么所知觉的东西当然是外在世界的，是这个物，是这个事跟物，可是真正去了解，真正去感受，真正去知觉的还是人的主体，所以变成主体才是真的唯一真正存在的东西，而客体呢，它的存在是附属到主体这里面。所以伯克利他站在主体的立场，知识的感官作用是极其的是主动的，那么这一点充分发挥了现代哲学夫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一个成果。可是在知识客体方面去看，它是被动的，它是消极的，因为这样的话存在就是被知觉，所以 esse es percipi， 这么一来客体的存在就只能依附在主体之上，没有独立的存在，反过来主体是感受的主体，感受行为的存在，感受的主体当然也存在，于是客体就成了主体的附庸，甚至成了主体的创造物。这么下去，伯克莱就成为主观的观念论者，而这个主观的观念论，可是他又宣称他是经验主义者。那么这个经验所注重的是什么？只是主体，不是讨论到经验到的事物，而是讨论谁在经验，谁在经验，谁在主导这个经验。所以主体是知识论当中唯一的一个主人，而且它是一个实体，它是自己存在的一个实体。所以这样的话，客体它就不是一个实体，甚至可以说它不存在。它之所以被认知，因为是主体有这么一个意识，而这个意识高层次就可以跟 Locke 所讲的 intuitive knowledge 是一个直观的知识，那么甚至第一层的话是一个 demonstrative knowledge， 是一个论证的知识，可是就不再是一个感觉的知识，不是一个 sensitive knowledge， 不是一个感官的知识。这样的话纯粹的这个阶层去看，你在我们在这个理性主义里面看的时候，在笛卡尔来讲还有心跟物两个客体的存在，到了Spinoza 是只有一个存在，到了莱布尼茨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存在，那么现在在经验主义走的方向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洛克他觉得有主体有客体的存在，那么然后他就分析这个主体怎么认识客体，那么从他的经验的我们说感官的这个知识，到他这个论证的知识，到他更高的这个直观的知识， 那么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好像就客观了，客体的东西慢慢的消失，所以到了贝克里的时候，他直接就把也是有感官世界的东西取消，只有这个精神境界的这个感受，就是 perception， 还是这一个 perception 的主体，那么它是真正的实体的存在，而客体呢，它可以不存在，它可以不存在。所以贝克莱从经验主义的知识当中建立了他自己的一个唯心的神上所的体系，这个体系上有观念，下有感官世界，所以可以说跟柏拉图的哲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有观念在所是真实的，观念感官世界呢，就是只是观念在的一个浮现，只是观念在的一个想象，那它的存在完全要依附到这个主观的这个观念里面来。这种观念论，那么然后这个伯克莱他认为是种主教，所以他在这里也建立他的神学。那因为如果有人家问，那深山中的一朵百合花，从来没有人家去感受它存不存在，因为伯克莱觉得所有的存在都是被感受，都是被知觉。所以人家就可以问，那有的东西在深山里面的一朵百合花，比方说从来没有人家去看过，没有人能够爬到那里去，那它存不存在？所以这个贝克利很简单，他说那当然存在，因为它存在在上帝的这个观念当中。所以上帝还是最高的一个制度，那么上帝还是最高的一个认知的主体。在最高的是上帝，然后是人，那么因为人的时候是灵魂跟肉体的结合，它是横跨了观念界跟感官两个世界，横跨了这个精神跟肉体。可是我们说精神属于理念的世界，肉体呢属于感官的世界，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伯克利又回到传统的思想里面，觉得人的存在，它的基本它的实体还是灵魂，那么他的肉体呢，是属于附属的东西。那么由这样的一个神上说的哲学的架构，所以这个伯克莱跟柏拉图一样呢，就是把人安置到这个宇宙上下二元的中间，所以人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不单只要问他存在的这个善状，他还要问他存在的意义。当人一问存在的意义的时候，他就会从理论的部分走进一个实践的部分，也就是说伦理学。所以伯克莱建立他的伦理学，他整个伦理学的说法就是人性是生存在这个虚幻的感官世界上，可是呢，他在这一个感官的世界里面，他要度一个精神的生活，因为感官世界他不单在知识论上是虚幻，在本体上更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因此他还是跟感官相连的东西是不值得我们在追求，所以他对世界上的名利权位还是荣华富贵，他都觉得这都是过眼的烟云，一下子就没有了，一瞬即逝。那人性要求观念界的永恒的价值，所以还是由彼岸来的讯息，包括道德的理念、艺术的情操、宗教的信仰，那么其实它都是人的直观的一种对象，这些直观的对象也都是人性在今生的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是人生在这个感官世界上能够知道上天的这个世界的内涵。那尤其是宗教信仰上的启示，根本上是从彼岸来的信息，是人生对未来的一种把握。所以在伯克来讲，他身为一个传教士，又身为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学者，所以他总觉得这个哲学跟信仰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连得起来。那么当然他以一个宗教的身份还是优先，所以他觉得宗教信仰那么是人的最后的一个出路， 也是人的最后的生命里面的最高峰。所以这个伯克莱的主观观念论和英国经验主义表现的是非常的突出，因为他是所有经验大师当中呢唯一能够找到实质上基础的，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认知的对象，把我们的所得到的这个 perception 这个感觉出来的，还是说直觉到的一个东西，能够用他的宗教信仰的一个模式，能把它转化成从人的心灵，从人的这个 perception 到上帝的一个 perception， 就是从人的这个感受还是知觉，发展到上帝的一个感受跟知觉，酿这个在知识的整个运作里面，它还是有真理可以寻求，它不像这个德卡尔，是要用很极端的反对的方式说我思故我在，还是说我如果堕落我就存在这一类的论证，不需要用这种论证，他直接就可以用这个用人的这个直观，还是用人的这个论证的一个知识来去填补这个高层次的这个知识，那么来去提示这个感官世界的一些知识。所以这个伯克利他在经验主义里面是非常特殊，因为他虽然是在提到经验，可是他不是那么着眼于从弱开始的感官经验而已，理性也有理性的经验，信仰也有信仰的经验，而人生的所有的这一些经验，在古圣先生聪明才智比较高的就可以把它写成书，流传到我们的现代，还流传到很久很久之后。那么其他的我们说在经验主义里面的一个了解，也就是这一个大主教这个伯克利，他能够把这个哲学的一些理念用神学的一个方式来去补足，把这个从这个转落来的这个二元的世界，就是主体的跟客体的，那么主体的感官，客体的这个感官预料，那么能够这个以两个二元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伯克利用单元的方式又回到了我们说只有心灵，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只有心灵的存在，而物质世界不存在，所以这种主观的观念呢，就在经验主义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成果。就是说伯克利他不是说那么主张这个感官对象的物质的一个真实性，他倒是觉得人类理性所要了解到的，所能够推论到的，所能够感受到的这个灵性的生命算是比较高尚。那这也符合这个经验主义的始祖，我们说这个 Locke， 他在知识分类里面把感官知识放在最低，而其次是把这个论证的知识，最高的知识还是直观的知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